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下面第五段，第五段呢有两首偈，说大用难测，大用难测，也是顺明分四。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若能设法一切佛，所以甘露观其顶，自身充遍如虚空，安住不动满设方。若身充遍如虚空，安住不动满设方。则彼所行无余等，诸天世人莫能知。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这是第五段。五，若蒙下而诵，明是说明，大用难测。这个测呢是测度我们凡夫无法想象菩萨的作用。那么又是顺明分四也，这个地方所说的菩萨的名分，十地菩萨，此地是摄性位的菩萨，同时也修学这个摄地菩萨的科目，那么科目当然小学嘛，小学念的跟大学不一样你们小学念的历史课本里面呢文字都不多，每一个朝代只讲几个重点那么最简单的像三字经，三字经上有中国的历史那文不长可是他那几段文要是展开呢，那就是中国特有的二十五史那个分量可就多了，总共有3000多卷呢，绝对不是一个人一生呢所能够修学的所以中国这个二十五史有很多学者专家一生当中只学一种变成专家，变成权威早年我在台湾遇到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方伦这个人呢很难得他那个时候在台湾呢是政治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只有初中毕业，完全是自己苦学成名他学什么呢？就是二十五史里面的宋史，专门一生呢搞宋朝的搞宋朝的就是一个朝代宋朝的什么典章制度那你向他请教，他讲的头头是道专攻一部那么一部 在三字经上这几句话啊，这个就是说啊，初学也要学，要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啊，到你将来大的时候啊，你在还是这个题目啊，可是这个内容的深广那就不相同了啊。今天历史小学学它，中学也学它，大学也学它啊，到大学就分科了嘛，分系了啊，历史学系。所以这个地方是也是结识名分之事啊。位于法治云，含众得水也，能比如空之粗重故。这讲大用难成啊。法治云，实地发云地也啊。发云地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句就是解释发云地啊，比喻舍利菩萨的智慧啊，舍利菩萨的德教啊，他的智慧呀，他教化众生这种德能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了。啊，那么粗重是讲烦恼啊，粗的烦恼是分别执着啊，细的烦恼呢是妄想啊，通常大乘教里面讲的见思尘沙无明啊，见思是粗重，无明是微细啊，如空啊，就像空中那么大了，那样的广啊，所以发云地的菩萨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帮助啊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普度众生呐、啊。这个四弘誓愿里面讲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你要度众生，当然你先要断烦恼。此地是贤首菩萨啊，就是摄性位的菩萨，他们修学上面的这个课程，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这个是到了是地了啊，修学这些课程。那么这个两首颂啊，又若蒙十方一切佛，这两首颂也是进入佛地啊，他们蒙十方诸佛观定了啊，所以他的身啊，充遍如虚空，这是什么身？法身呐、啊。这个身才是自己啊，安住不动满十方啊，发心身。有没有形象？没有是什么呢？是法心。法心不好讲，我们六根接触不到 那眼看不见，耳也听不到，也嗅不到，也摸不到，也想不到啊，所以叫不可思议啊，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可是它存在，它能现宇宙，能现万法啊。宇宙是讲时空啊，时间空间，时间空间它现的，它也不是时空啊，一切是它所变现出来的，那个才叫真正的自己啊。在佛法叫发生慧命啊，啊，我们有没有呢？人人都有，没有一个人没有，只是你现在迷了，你不认识，你不知道有这回事情啊。那么从法性里面变现出神，你认为这是自己，这叫颠倒啊，是错乱啊。你怎么能把这个当作自己呢？啊，确实这是自己的一部分啊，整个宇宙是自己，这个身体也是宇宙的一小点啊。古人用大海做比喻，大海是自己，身体是什么？是大海里头起了个泡泡，水泡。你居然把水泡当作自己，把真正大海忘记掉了啊。所以今天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冲遍虚空的，是在讲虚空是自己发心变现出来的啊。自信如如不动啊，从来没有动摇过啊。啊，这讲真如啊，本性啊，自信啊，啊，佛性啊，第一义谛啊，大般涅槃啊，都是讲这个。啊，佛在经上讲这段事情的名词讲了100多个。为什么说这么多？叫你不要执着，不要分别啊，知道是说这么一桩事情就可以了。完全是破我们妄想分别执着这习气烦恼啊。啊，说一个你就会执着这一个，说两个三个也会执，说很多很多你就不会再执着了，晓得吗？我明白了。立一切妄想执着，你就能证得了。佛给我们讲的是真话了啊！你只要真的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舍掉，你就证阿罗汉果。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可是你现在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那是怎样的？那就是阿罗汉尘缘再来。有没有生死？没有了，就是阿罗汉尘缘再来。哎，阿罗汉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凡夫有执着，阿罗汉没执着。如果再进一步呢，把分别也放下，那菩萨再来了。菩萨没有分别执着，凡夫有分别执着。啊，佛是先教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最后再破无明，无明不好破啊！破无明就出世法界了 啊，但是证阿罗汉呢，就超越六道轮回了。你在六道里头成缘再来，六道里面所有一切苦难，你不受啊，与你不相干的。啊，身不是自己，舍身受身得大自在呀。我们凡夫在六道里面舍身受身，要知道业力主宰的，没办法，自己做不了主啊。阿罗汉自己做主了啊，他到这儿守身，这个舍身受身自己做主啊，真的就像我们呢换一件衣服一样，舍身就好像衣服脱下来丢掉了，受身呢再换一件新的，太自在了啊！凡夫执着把这个当作是自己啊，生死大限来临的时候苦不堪言啊，这是不知道事实真相。那么真正啊，这个若根则要记住，我们从这个一直读下来，读了差不多有五十首诵，你看每一句都是若。这一首诵的前一半若，后一半是则啊，若身充遍如虚空，安遍不动满十方，则彼所行无余等，诸天世人莫能知啊。这个就显出它的作用啊，作用啊，诸天世人，这叫六道里面众生，没有人能够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阿罗汉到这个世间来有啊，不是没有啊，也很多啊。他来干什么的？他是度众生的，也度自己。为什么呢？他分别没断，他要到这个世间来，他断分别啊，执着已经断了，所以他是尘缘再来，他不是业力受身。啊，真正努力用功是在这上下功夫。你真的超越了，不在这上用功夫啊，那你都错了。所以错用了心啊，这叫凡夫啊。阿罗汉的舍身受身我们都没法子晓得，那菩萨就更不必说了。我们再看下面第三个段落啊，前面是第二段哦，一共跟你说清楚了39颂啊。我们就是讲这个有若有则啊，有若有则了，我们读了39颂。那么下面第三大段呢，这个若根则就没有了啊。第三，菩萨勤修下啊，一共有30颂，戒叹其德，这是这一段的总结啊，是这一段的总结啊。 戒叹的，就是十地菩萨修这个无畏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修行这个四位，他所成就的功德啊，赞叹这个。我们看经文，菩萨勤修大悲心，愿度一切无不苦，见闻听受若供养，弥补戒令或安乐。我们再看底下一首，别住大士威神力，发言长权无缺解，摄善妙行等住道，无上圣宝皆灵现。这个两首是法说，后面还有一首是比喻啊。我们先看这两首。这个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注的比较多，我们把注解念一下。初二法书啊，这个就前面两首我们念过了啊，后一页是比喻。千中贤首云，这个贤首是贤首过思啊，不是我们这个经里面讲的贤首菩萨，这是华严宗的清凉大师的老师啊，清凉的师父贤首过思。贤首云，初二句悲怨内满啊，啊，就是第一首诵的前面两句啊，菩萨勤修大悲心，愿度一切无不苦啊，这是悲怨内满。这个意思是说，菩萨勤修等者，戒勤若此意，无不果者，戒勤则此下意。啊，那么这个我刚刚跟诸位提起来的前面一个若一个戒啊，这个地方贤首过思就给我们说出来了。一若有彼则有此，非是前后勾索相应，唯是本位心中啊，有此则有彼，同时具有啊，而说有前后。故心门具足一切行为之相，然行虽无量啊，皆以悲怨为首，故就此见之。这一段是解释前面的这两句啊，总结前面三十九颂啊，说明性为菩萨可以修学这个上位。 上面这个思维。那同时贤首过失在此地告诉我们，位位都含摄一切位，这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多不二啊！啊，这是什么？这是信的啊！所以，无论是位次高低，平等的礼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个礼敬祝福。啊，为什么要平等？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啊，这道理太深了，不知道一位里头具足一切位，信具的，所以它不是前后勾锁啊，好像前后一个一个连接的，不是的，它一位里头本来就具足一切位。这个道理真是难懂，太深太深。为什么呢？自信本来具足啊。那么不但是初信位的菩萨具足，我们现在具不具足呢？具足啊。我们一念具不具足是法界，我们一念具不具足一切法，具足啊！所以佛看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道理就在此地啊！而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啊，迷失了自信呢 啊！所以这个地方。总结前面三十九颂啊，这个所居诸位啊，一直到十地圆满了啊。这个总结第一句话，菩萨勤修大悲心，前面跟我讲的好啊，这个就是总结前面若字意思啊，我们在前面看到，比如说，若知烦恼无所起，永不莫逆于生死。啊，下面是则字，自获功德发现身，以法为力现世界。啊，这个则字。啊，所以下面是愿度一切无不苦，这是则字。啊，我们以为。前前后后是关联的，不知道此地真正的意思，它是本来具足。我们要学这两句，不能说话。啊，愿度一切，真的有结果，无不苦啊！怎么个度法呢？一定要修大悲，就是大爱。佛家讲慈悲，世间人讲爱。啊，佛为什么不说爱呢？慈悲就是爱。啊，世间人讲这个爱呀、啊，它里头有情。换一句话说，它有分别，有执着。那么爱里面呢，没有分别的爱，没有执着的爱，就叫慈悲。所以我们常讲的，爱是有感情的，慈悲是理智的，啊，理智的爱。 啊，爱是带着有感情的慈悲。啊，这样解释大家好懂。啊，所以佛说慈悲也，菩萨了，利分别执着，没有分别执着。啊，所以他这个里头没有情跟识，啊，真的是智慧。情变成智慧了，啊，所以智情是烦恼啊，智慧跟烦恼同体，一体的两面，觉悟了就叫智慧，迷惑了就叫烦恼。迷了智慧就变成烦恼，觉悟了烦恼就变成智慧，啊，所以我们叫断烦恼。烦恼能断吗？烦恼断了，智慧就没有了。转变，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就转烦恼为菩提，这个话就对了，就没有毛病了。啊，要是断烦恼就不行，不可以断。啊，生死即涅槃呐！啊，了生死即涅槃，人明了啊！啊，觉悟了，生死是涅槃；迷了，涅槃就生死。啊，所以凡圣的这个关键就在觉跟迷。啊，觉了，凡夫成圣。迷了呢，这个菩萨就变凡夫了。啊，那么我们好不容易啊，从凡夫转凡成圣，那几时我们又会变成凡夫呢？我们相信啊，世间人又提这个问题，哎，这个问题啊，当年世尊在世，富罗那尊者在楞严会上啊提过，在楞严经第四卷，你看看世尊怎么给他解答的？啊，觉悟之后再不会迷了。啊，佛用世间一个比喻，黄金，从金矿里面提炼出纯金，纯金再不会变成矿石。啊，佛用这个做比喻。解答的经文很多。啊，所以我们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下面第五段。啊，第五段呢有两首偈。啊，说大用难测。啊，大用难测。也是顺名分四。啊，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念啊，啊，慈悲里面必定有真诚，有清净，有平等，有正觉。勤修大悲心呢，是这个意思啊。啊，这样才能够度自己。啊，度一切众生，先度自己。没有说是自己没有得度啊，而能度人，没这个事情。啊，佛在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 啊，所以渡人一定要先自渡。啊，那个人掉水里去，你要下水救他，你一定先会游泳。你不会游泳，你就没法子渡他。所以古圣先贤呢，教导我们一个真理啊，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我们有事情行不通了，一定好好反省，想一想过失啊，那个行不通的道理一定在自己，绝对不是在别人，你才能够把问题的结症找到，才能把问题化解。如果你处处都是以为别人有过失，你就错了，你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你看中国圣人说这两句话5000年了。传到今天还是这么样的准确，一点都不错。这是我们现在世间人讲真理呀、啊！啊，它上面还有两句话，是四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是古圣先贤教人处事待人的原则，你要能照这四句去做，你的一生无往而不利啊！任何事情你没有办不通的啊！只要把四句学会。啊，无论大小，这个事情你接到手的之后一帆风顺16个字为什么不做呢？啊，为什么不认真学习呢？啊，这是信德，是你自信里的本来有的。换一句话说，你本来处事待人接物啊，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你本来是佛嘛。啊，一切诸佛如是教人，一切圣贤如是教人，他自己当然做到了。啊，这是我们常讲的。啊，所谓圣人，自己做到了之后再叫人，这是啊，说到能做到贤人，说到做不到叫骗人啊，骗人不能成就啊。啊，这个早晚会被拆穿了，拆穿之后就一文不值啊。这四句话了，是在讲每天都要念念，甚至我们在做早晚课的时候，做完之后要想一想，提醒自己啊，晚课的时候反省。这四句话我今天做到没有？那早课提醒自己，这四句话我一定要依教奉行。啊，为什么呢？恢复自己的信德了。啊，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谓是良知良能啊。 这个地方愿度众生，这个愿也是心的。啊，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法愿，啊，法愿是体，你的心得已丢掉了，才叫你法，没有的。本愿呢，自信里面，一切美好都是圆满具足，没有一丝毫欠缺，没有一丝毫不净，没有一丝毫不善。啊，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那是自信的。愿是这个意思。你看到这个人要堕在掉在水里去了，你要不要去拉他一把？啊，你去拉他一把就愿度啊。你看到了自然去拉他一把，你认不认识他不知道啊。啊，为什么要拉他？没想到啊，一看到的危险的时候赶快拉他吧。那我们在行路的时候看到人不小心，哎，那个车过来的时候他可能马上要撞到他了，看到是马上撞到他，你赶快推他一把，推过来，这个事情有啊，什么理由不晓得，不认识这个人。啊，这是什么？这是你信的。啊，可是愿度众生呢，最后都得到很好的结果，这就不是个容易事情了。你愿意帮助他，他还是往下堕落，帮不上忙。有没有？有很多。啊，诸佛菩萨确实大慈大悲，看到这个芸芸众生造作恶业，他救不救？救。用什么方法救啊？教学。自古以来，从无间断。啊，尤其是现代，讲经说法的人少了，啊，这是事实。啊，可是科学技术发达了，高科技，像现在这个大众传播啊，电视，宽频的网络，哎，正好弥补它的不足。啊，世界的人口一直都在膨胀啊，这是事实啊。中国在乾隆时代 曾经做过一次人口的调查，有1亿多人呢。那个时候啊，你看现在中国10几亿人呢，啊，不断在人口在增加。没有圣贤的教化，人很容易堕落啊！为什么呢？习性不善啊，佛说六道众生善心所只有11个，不善的心所有26个，这叫分类啊。所以我们的习性善少恶多啊，外面的环境呢，不善的诱惑比例太大了，善的教诲呀太少了。所以人为什么会堕落，你就要了解中国人呢，怀念赞叹古圣先王啊，为什么赞叹他们，为什么怀念他们呢？他们能爱人民，真爱呀！啊，那就是他们施政，尽量减少不善的诱惑，尽量增长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熏陶，所以国泰民安了，风调雨顺了，道理在此地啊。那么中国教育就是这么传下来的，5000年，特别重视家教。你看，教你把儿女教好，是问问你自己好不好呢？你自己不好，你就教不了好儿女。你要晓得，儿女一生最重要的老师，影响他最重这个最大的就是父母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理念，君亲师是一体啊。你在家里面这个父母就是小孩的君亲师啊，啊，亲是父母啊，君是领导啊，师是教导他了，老师啊，啊，一个人兼3个任务啊。你才能把这个小孩教好。啊，所以提倡儿童教育，大人决定是好人。啊，为什么呢？处处要给小孩做榜样，做模范。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全民教育啊，这个是出自于天性，所以推动不难，人人愿意接受啊。 我们去年在国内汤池小镇做这个实验证明了。啊，这个小镇的居民乐意接受啊，欢喜啊。啊，所以今天世界上这个冲突频率不断上升。啊，多少至死人人。专家学者在这里研究用什么方法化解。几十年没办法，束手无策。啊，我们有缘遇到了。所以就想到中国自古以来老办法。这个老办法提出来了。有很多人怀疑，这古时候用的方法，现在还能有效吗？啊，可能是一种理想，没有法子落实啊。因此，我们才在汤池做这个实验，这个实验做成功了，证明中国古老的这些理念超越时空，那就叫真理啊，不受时间限制。四五千年用这方法有效，今年还是有效，在中国有效，在全世界都有效啊。所以我们在上个月把它介绍给联合国，希望联合国在全世界推广，希望这个世界冲突早一天化解，安定和平呢早一天落实。啊，为什么呢？事出事法都要从安定当中才能建立，社会不安定的事出事件法通通都毁掉了。啊，我们希望学业有成就，道业有成就，头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安定。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真正懂得了，你才对于一个安定的社会会全心全力拥护啊。不能有动乱呐。啊，胡主席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讲得太好了。啊，和谐就要安定，不安定哪来的和谐？啊，用什么方法能得到安定？人人觉悟了，明白了，知道怎么做人了。啊，所以我们极力在世界上推广《弟子规》，儒家的根本啊，在教育的根本呢，《太上感应篇》道家的根本，十善业道佛家的根本啊，这叫中国儒释道三家的根啊，介绍给全世界啊。根从哪里扎呢？一定从婴儿，就是家教啊。我们中国人最重视家教，你看每一个族姓在过去有祠堂，祠堂里有家谱啊，多数人家谱里面呢都有家教、家训、家规，有这一类的 啊，我都不知道啊。美国的摩门教、中式家教，把中国的这些家谱收集了10000多种。啊，我听一位教授告诉我，10000多种，在中国找不到，到美国去找到。啊，他们的总部在盐湖城，这个太难得了。啊，如何能把中国传统这些每一家的家谱里面的家规、家训、家教这一类的，把它记录出来，编成一本，你就能看到中国自古以来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视，你就明白了，你会得到很多的启示。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